上帝带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摩西是一位伟大领袖，他带领希伯来人脱离了埃及人的压迫，并引领他们来到宽阔美好、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摩西果真大有领袖之雄才大略吗？让我们回到圣经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与神的大能相比，人包括摩西的能力是多么渺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连信心的伟人摩西也有胆怯的时候。他先告诉耶和华，百姓并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没向你显现。神让他手中的杖可以变为蛇，为了增加摩西对希伯来民众的信心，神又让他的手放在怀中，长大麻风如雪一样白，再放入怀中时手又复原。耶和华不仅怜悯摩西暂时的软弱，也预料希伯来人的不信。于是神又对摩西说，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来，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出埃及记四章九节。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比人类更了解自己，包括人的异变、人的不顺服、人的不信。这时摩西并没有完全信靠神，他又对神说，平日不善言辞，是本是拙口笨舌的。从这些经文中不难推断，摩西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且听神是怎样教导摩西的，又是怎样施恩给摩西的。他说，谁造人的口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教你当说的话。出埃及记四章十一、十二节。摩西后来的口才和能力并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神的恩赐。神并非由于摩西有口才才拣选他，而是先拣选他，后赐他口才。不仅如此，神还亲自指教摩西当讲的话。神看到他百姓所受的困苦，就决意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拣选并高立了摩西。他不仅赐摩西口才，也为摩西预备了一位同工，就是摩西哥哥利未人亚伦。神知道亚伦是能言的，并且让亚伦欢喜地出来迎接摩西。摩西则将耶和华打发他说的话和嘱咐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当时刚刚蒙召，所以他的口才也需要操练，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亚伦可以做他的口。亚伦在以色列众长老面前将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因此摩西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顺服和信靠神，但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的乃是上帝。被神激活的能力。当摩西看到神变杖为蛇的作为后，曾代表他自己的能力的杖就不再危险了。所以神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出埃及记四章四节。从表面上看，摩西手中的杖没有变化，但耶和华要使这根杖教导他的选民去信靠他，所以他吩咐摩西，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当摩西拿住蛇的尾巴时，他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因为他十分惧怕手中的这条蛇。他保证自己不会遭蛇咬的唯一途径是一直相信上帝会保护他。同样，我们不能保证自己不受自我满足的苦毒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每时每刻都住在主里面，每时每刻都清楚地知道，没有神的大能的同在，自满的毒蛇会时常袭击我们，用它的毒液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一旦意识到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是错误的之后，就可以相信这些能力不会再误导我们。上帝并不是让我们弃绝自己的优势，他允许我们再使用我们的能力，但这时我们知道，上帝已用他的大能激活了我们原有的能力。过去，我们能力的泉源是自我决定，如今，我们的能力已被耶稣的生命激活，我们能力泉源是神的生命。当上帝第一次问摩西手里拿的是什么时，摩西回答说是杖，但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节中，当摩西带着妻儿返回埃及地时，圣经中说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从那节经文之后，圣经不称那根杖为杖，而称为神的杖。 当神呼召我们以后，别人虽尚未发现我们过去依靠的能力已经有所变化，但我们心中，我们灵里却很清楚，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的大能已经代替了我们的能力。上帝在1990年让我看到，我不该再依靠自己的能力去侍奉。当时我也像摩西一样，起初有些担心，甚至吓跑了。但终于有一天，我能够完全相信神的大能，也就是我彻底放弃我的能力，巨大的变化随之发生了，前后像黑夜与白天一样不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完全依靠他时他所彰显的大能。神迹发生了。一天，菲利普敲开我办公室的门，他在自我介绍之后开始谈及他为什么来到亚特兰大。原来他来自喀麦隆，目前在佐治亚州学习医院管理方面的知识。从我们的谈话中，我知道菲利普尚未信主，于是我开始向他传福音。他在那天就信了主，得到了重生。我们约定每周二清晨他来找我，我们一同查经，让他了解如何过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上帝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能不再自我满足，也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当我们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后，也要顺服神，并相信圣灵的引导。这样我们必看到神手所做的奇妙工作，看到他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从那以后，他每周都来我办公室，我花2小时与他分享，并学习做一名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我们谈论他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以及住在基督里的含义。我们学习如何让基督透过我们向世人彰显他的生命。当我看到他在基督里扎根并经历了属灵的成长之后，我心里非常开心。6周以后，我们的分享和学习告一段落，他就要离开亚特兰大。斯蒂文，你是否曾注意到当我们一起学习时我在笔记？他问我。是的，我注意到了，我回答说。你知道在你教导我时我为什么做详细记录吗？他接着又问了我一个问题。菲利普，我想你在这儿做详细记录，回到寝室以后你便可以学习和思辨我所教导的内容。我回答说。不，你猜错了。他说，每周我都将这些详细笔记译成我的本族语言，然后把译稿放在包裹里，并且立即去邮局将包裹寄给我家乡的酋长。每周当他收到这些资料后，他会走出他的小屋并召集村里的人来听到。他教导村里人，你说教导我的神之道。我们村里人很渴慕神的话语，并且有许多人悔改信主，同时他们也问酋长许多问题，酋长不知该如何解答他们的问题。我告诉酋长，我会让你来解答这些问题。听到这里，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发现更多属灵的奥秘，我也一直享有独创。我努力地用自己有限的能力来侍奉上帝，但我常常感到沮丧。现在，神亲自做工，我不过在亚特兰大教导一个青年，而神透过我向非洲一个村庄的人传福音并教导他们。只有神才能成就这么大的事工。神迹本是神大能的彰显，有时是超越自然的规律和理性的规律。你知道神迹在什么时候发生吗？神奇妙的作为会让我们不再信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去仰望他，信靠他。而当我们全心来顺服圣灵的引导时，我们也必然看到神迹启示以及神的大能。当摩西离开米甸沙漠时，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有限的能力，所以他到达埃及之后，神让他经历了许多神迹，他进一步认识了这位信实的上帝。出埃及记4章21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启示行在法老面前。当一个基督徒放下自己，全心寻求和信靠上帝时，上帝才能透过他施行神迹启示。当恩典掌权时，神迹就发生了。当彼得和约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门口遇到那个瘸腿的人时，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平生第一次站起来行路，他欢喜地跳着赞美神。百姓看到那个平时坐在殿门口求周济的人行走并赞美神，都稀奇彼得的作为，他们以为彼得可行异能。但彼得十分清楚真理，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彼得就高声讲道，有3000人悔改信主。但在圣灵降临以前，彼得在耶稣被捕以后曾像主所说的那样3次不认主。尽管彼得在主没有被抓时曾凭义气相信自己绝不会不认主，于是彼得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 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使徒行传三章12-16节。第二天，彼得在官府长老和文士面前被圣灵充满，又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九节、十节、十二节。彼得宣告了一个事实，耶稣基督透过他实行医治的启示，同样神也透过摩西带领希伯来人离开埃及。为什么今天仍然有一些基督徒愿意相信人凭自己的能力能成就神的计划呢？事实证明，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之名才能经历神的大能，让更多人认识神、相信神。耶稣复活后向11个门徒显现时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马可福音16章15-17节。神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他奇妙的计划，如果我们愿意让神的生命充满我们，必须首先不再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能成就一切大事。在下一章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秘诀。亲爱的天父，现在我终于明白，问题不在于我不想荣耀你，我用一种错误的思考方法来过基督徒生活。我过去一直求你来帮助我，让我能为你而活。我也曾以为你会祝福我的能力、才能，以使我成为一个成功的信徒。现在我终于明白，这些祈求中有一些是妄求，所以得不到你的应允回应。天父，我愿意完全放下自己，不再依靠我的能力、我的自信，使我不再。我的自信使我不再仰望你，也成了破坏我过得胜生活的毒药。我现在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了，主啊，我只依靠你，求继续指教我如何经历你的大能。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